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明华跟我带来从台湾竹山教会还有鹿谷的教会弟兄姐妹问安。那我们非常感谢神，华人福音会，其实我也在这个教会长大的啊。那接纳我们成为你们在课堂上的宣教士，实际呢每年差派短宣队用你们的人力，用你们的金钱还有资源，帮助竹山鹿谷这些偏乡的地方。然后这四年来，也许你们不知道，每一趟你们派了一群短宣队到了竹山，到了鹿谷，然后回来以后到底有什么改变。我跟你们讲，我们在当地的人我们就看得见，因为你们傻了走，你们就走了，所以我们在那边就看到发芽，我们就看到那边结果。那最明显的就是今年竹山长老教会他们的年轻人，他们可以自己办VBS， 然后他们自己可以差派一群年轻人到屏东的比瑞竹还更偏乡的地方。所以他们知道，他们从过去三年跟我们的短宣队怎么样合作，怎么学习，在那种困境当中或是在那种资源缺乏的地方，他们怎么应用。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最有效的 discipleship。 主耶稣不是说你们要去十万名都做我的门徒吗？这个就是一个印证。然后间接的，每一次我们安排 local 的同工跟我们的短宣队一起搭配，过去两年有竹山的高中，那竹山是一个偏乡的地方，所以它的最高学府就是高中。所以过去两年我们把我们团契里面，在竹山团契里面的孩子，我们就带来跟我们的短宣队一起搭配。他们有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基督徒，可是经过短宣队这样子一个礼拜或是两个礼拜这样子在一起以后，他们的心柔软了，他们的眼睛被打开了。所以有很多回到学校开始那个团契的时候，他们的心就看见基督徒的生命跟他们原来想象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团契也在改变，也在增长。那今年瑞竹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也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环境。所以你们从 Eric 跟 Suki 他们全家带回来的那个被小黑蚊盯上的那个印记，你们就明白了。那个 local team 有一位姐妹，今年那个从台北新庄有一个教会跟我们一起搭配。那其中里面有一个姐妹，她其实是一个很新的基督徒。那她看到我们的年轻人在那个炎热又闷热，你知道台湾的热跟美国的热是不一样的。台湾的热是 human， 然后黏黏搭搭的然后好像我知道二美是在整个过程里面是拿一条湿毛巾挂在脖子上的那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因为全身被咬的也不敢抓，因为一抓就破了。所以看到我们的年轻人没有一句 complain， 所以这个姐妹她就讲说，这个就是不一样的生命。我想我们的孩子出去，也许在爸爸妈妈眼中他们怎么老是好像没长大，但是他们出去的时候就像眼就像光所以我们要给我们的年轻人鼓励。然后我跟明华我们两个人特别很感动的一件事，我们看见在华人福音会里面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传承。其他的短宣队他们出去常常是 youth pastor 就带了一群年轻人，哇，热热闹闹，轰轰热热的在那个合场这样做了，然后回去，然后你看。但是我们教会的短宣队不一样， 我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属灵传承，就好像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出去，好像摩西带着耶稣亚要进迦南地，好像就像父母带着儿女出去短宣，那个是一个属灵的传承。营会的时候，我看到 Daniel 每天在帮那个 Timothy 包扎他的伤口，在查验他的伤口，我很感动。我觉得真的很像那个圣经上讲的末后的日子，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这是你的日子，主，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敬拜你，荣耀的君王，圣灵，我们欢迎你，你在我们的当中，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领受神你的话语。主啊，孩子也求神你用你自己的恩膏膏你使你的口，不属于你的话语一句都不出我的口。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刚刚 Eric 帮我们读了那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很重要，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刻，所以我要请你们再来念一次。这个打不开，可能需要，没有关系，明华你去帮我那个。我们把这一个经文再来念一遍，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我想好，我们就跟着来念，大声的来念。我们念圣经的时候是一个宣告，所以我们不要说把它读在心里面，我们读出来的时候让这个会堂充满了神话语的能力。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
门徒慢慢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下一个24:32-36，你们
可以从无花果树结出的地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能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也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的没有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
我要问一个问题，你们有多少人认为我们现在正处于末世，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举个手好不好？好，那有多少人不认为？你没有啊？好，我们今天呢，来看看从我们的圣经，从整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用最实际的来探讨一下，来看一下到底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关键时刻。好，下一章，再下一章。好，我们从圣经中的预言来看，圣经中共有1000，下一章，圣经里面一共有1817个预言，占整本圣经的27%，其中96.2%已经完全应验了。应验在哪里呢？对列国的应验，对以色列的应验，对基督的预言的应验，然后还有3.8%正在应验当中。这个是对什么？对末世，对基督再来的预言。第二个呢，我们从人类历史进入第7000年。那如果说我们从亚当被造的那一年大概在4000年左右的 BC 到基督再来， 有4000年，我们现在是2014年，所以我们现在正进入这第7000年当中。那7000年对神来讲，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七是一个很完整的数啊。第三个，以色列复国。以色列复国在1948年5月14日复国啊，这是人类历史当中最伟大的神迹，也是啊，这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从这个世界消失了2000多年还能存在，还能复国啊。在以赛亚书66章第8节，他讲说，国岂能一日而生呢？但在神是没有难成的事啊。我们来看那个马太福音24章39，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的方法，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我们知道这个是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讲的啊，所以整本圣经里面，只要耶稣讲的话，我们都要小心的听啊。那主耶稣说，你们要从无花果树，无花果树我们知道是代表以色列啊，在代表以色列。过去呢，在以色列还没有复国的时候，1948年之前，我们每一次读圣经，神学家呢，他们没有办法解释圣经里面记载的关于以色列的事。尤其保罗讲到野橄榄枝尖枝在那个真橄榄树上的时候，大家解释不通啊，结果那个就发生了取代神学。取代神学是什么？只要圣经上讲到以色列，就把它当作是我们基督徒哦，我们要承受产业，将来以色列要承受产业，以色列他就把它当作基督徒。所以一直到1948年这个以色列复国以后，哇，所有的神学家他们了解，他们才开始了解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所以神的话就是直接的，没有什么取代的。所以过去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取代神学，但是当以色列复国以后，好像一个面纱打开了，就是圣经上里面讲的许多事情都了解了，都明白了。这是一个人类历史当中一个最大的神迹。然后第四个，我们来看，就是日月星辰出现异象啊。今年、明年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我不知道4月15号你们有没有看到月食。有没有人去注意这个？因为这个是在全世界现在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好，下一张 ，next， 再下一张。4月15号，2014年啊，是这个4个连环月全食啊，这是一个很长时间才会发生的一个天象。啊，那今年的，如果你们4月15号 miss 掉了，10月8号，今年的10月8号马上就到，你们注意看，那个月是变成血红色的，圣经上记载这些。然后明年的4月4号也是，然后在9月28号，那最奇妙的是发生这个连环四个月全食哈。满月的全食，而且那个是血红色的哈，正好碰到以色列的逾越节祝棚节，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然后每一次发生的时候呢，都跟以色列发生都有关系。所以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上一次是1967年1到1968年6日战争。以色列收复耶路撒冷。那在上一次呢，1948年到1949年，就是以色列复国。再上一次呢，1492年到1493年，西班牙呢，他们政权倾覆以后，把所有的犹太人全部都赶走了。那这一群犹太人去哪里呢？正好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我们知道美国一向是最支持以色列人的，所以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大量的清教徒移民到美国来的时候，接纳了许多的犹太人在这个地方。那有意思的是，发生过去不是说过去发生的这些事情有什么有那个，而是下一次发生这个连环四月十的时候呢，是2582年，2582年。请问我们哪一个人在这里？我们没有一个人看得到，就是500年以后。所以这些数据、这些记录都是从 NASA 出来的，全世界大家都在关注。所以前两天我看到一则新闻，就是发现现在这么多的事情发生，所以 Billy Graham 跟他的儿子那个 Franklin Graham， 他们就说这么多的事情，莫非我们的主快到？所以我们是站在什么样的这个时间点上哈？那发生这么多的事情，到底神要跟我们说什么？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教导门徒的时候，他说：“你们看到晚上天发红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天必要晴。可是呢，早晨天发红又发黑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必有风雨。”所以神也在教导我们要注意天上的事情那我们来看看几处经文。约珥书第2章30节、31节，请大家来念：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那里。在一段圣经《使徒行传》2章18节到21节，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无人和圣灵，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上，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大而可期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再出圣经路加福音21章25节到28节，日月星辰要显出明照，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定。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降临。有一些事，你们就当谨慎防守，因为你们的主人这里神很清楚地在警告列国，在告诉他的儿女，末世最后的时刻已经临近。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一段经文，就是路加21、28节这个，一有这些事，你们看见一有这些事的时候，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请大家好好想一下哈，在什么样的情形下你会期待挺身昂首，希望得赎的日子近呢，快快临到呢？是你在那个库斯上面呢，还是你在被迫害的当中，你会期待神的救赎快快临到？然后第五个，我们来看从天灾人祸的加增里面，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第6节到第8节，你们也要，请大家一起念，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呼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要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恐 你生过孩子，你知道你要生产的时候那个阵痛是怎么样，是越来越频，那个频率越来越密，而且呢越来越痛。我们如果放眼去看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以前久久才听到一次地震，现在什么一听到地震这边也地震那边也地震，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从这些东西我们要学到神到底在对我们说什么。我们如果放眼看去中东现在怎么样，以色列加沙走廊正在这战争，虽然这几天暂时停，但是大家都不抱着看好的心情那个来看哈，因为知道他们随时啊，阿拉伯、叙利亚、伊拉克，刚刚我们也在祷告，伊拉克所有的基督徒等于是被歪爆一样，然后伊朗现在也是那暗中那个地下教会很兴盛，但是越迫害他们越爱主，这个就是现在面临的啊。那非洲。因为我的女儿现在在非洲，所以非洲最近有伊波拉，对不对？那个病毒，所以大家就写信问我们，九月有没有事情啊？哈、哦，那饥荒，种族屠杀，亚洲呢，北韩的基督徒，我们现在很多人冒死进到北韩去传福音，那我们知道北韩这个总理哈，这个不是不讲理的哈。那马来西亚连着两次空难，日本的辐射，越南对华人的暴乱啊，台湾复兴航空空难，高雄新店气爆啊。如果你们看到那个新闻，你们看到那个现场啊，好多人的尸体到现在还找不到。中国云南地震，新疆暴乱。那欧美呢？我们知道，现在欧美也面对 ISIS 的那个威胁啊，那个沙特阿拉伯国王警告全世界，你们不处理这个恐怖分子，下个月在英国，再下个月在美国。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在这边很平静。但是像我们跑了好几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在台湾是大家看到不好的事情大家骂，可是在美国你进关的时候，你现在你进到那个要过关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好像什么事情正暗涛汹涌的在酝酿着，这是现在的时代。那联合国今年有一个，每年他们都会有一些投票啊。联合国今年他投票要恢复那个传统家庭，我们知道现在不能随便讲传统家庭啊。你在美国你不可以随便讲一些关于对同性恋的批评的话，马上你就犯法。但最近这今年的联合国的投票是以29票对14票通过啊，那14票投反对票，就是反对传统家庭啊，他们要你要什么多元家庭也可以。现在台湾也是，台湾学美国学的最透彻，他们现在不仅可以两个人，还可以三个人。不仅两个男的两个女的，还可以多元，你要怎么样有怎么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征战，这个是世代的征战。那我们知道这个14个反对票全部在欧洲，包括美国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北美，我们真的要起来为国家祷告，我们不要只为我们自己的家庭祷告，那个国家如果没有国就没有家啊。虽然说我觉得我很感谢什么，最近看到这一次回来看到我们很多 homeschool 的家庭，他们的儿子啊都要去当兵，有的要考那个 West Point， 有的已经当空军了，有的还要再考，还要进海军了。 这对我们华人是比较不容易。我说很好啊，这样子就有更多的基督徒在军队里面，有基督徒的爸爸妈妈起来为国家祷告啊。那个耶利米书29:7他讲到啊，耶和华说，你们就是被掳到那个城市，你们都要为那个城市来祷告，好叫我们怎么样，那个城市得平安，我们才可以随着得平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北美的弟兄姐妹，你们要起来为美国征战，为美国祷告。来，我们再来看第六点，是福音的走向。我这里有一个，不见了，我的地球
在下面，那个猪脚在下面，
被拿走了。我要做一个 demonstrate 啊，这是很那个，我带了一个这个吹气的气球，这是我祷告的用具，我常每天带抱着这个地球祷告，我就可以看到为很多的国家祷告。我们如果从，这是中国啊，这是美国在这边，以色列，以色列在这边。我们知道福音是往西传的，福音没有往东传的。当圣灵充满在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天天经历神迹奇事，那很好，对不对？所以，但是接下来没有多久，施提凡被迫害了，基督徒就大大的被迫害以后，所有的基督徒就分散到各地去，他们就开始往西去传福音。保罗传福音到土耳其，在那里建立7教会，在西班牙，他传到西班牙，对不对？那个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他讲西班牙，其实是西班牙。然后接下来我们知道当福音传到欧洲的时候，欧洲有很大的复兴，然后在欧洲也发生过黑暗时期，所以马丁路德起来改革。接下来福音后来又传到美国，就从这里就一直往回传，就往西传，传到美国。在美国就有很大的复兴，在美国复兴以后，他们就差派了许多的宣教士往世界各地去，往世界各地去。然后我们知道过去这几十年大家在讲 1040 这个窗口，然后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讲说要传福音到中国大陆。其实弟兄姐妹，中国大陆的基督徒现在是全世界最多的，因为在改革的那一段时间，地下教会充满了迫害，但是教会也复兴起来。所以真正我们如果看的话，台湾现在台湾也有很大的复兴啊。真正只有我们一直有一个口号说，中国要接，华人要接最后一棒，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如果我们从地球这个地球来看，真正福音就剩下这么一小块。实际上1849年所罗门群岛其实是最后一个已经得到福音的地方。所以真正我们要讲说，马太福音主耶稣讲说，你们要传福音要到传到地极去。事实上现在已经没有一个国家说没有听过福音，连亚马逊河那附近非洲，其实非洲还更复兴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唯一的，现在最多的一个部分，最大的一个 portion 就是中东，就是回教国家。但是回教国家神有神自己的方法我等一下会解释。这是我们在讲这个福音的走向。那那个新加坡有一个牧师他叫邱启牧师他做了一个很贴切的比喻。他说福音呢好像一场足球赛， 上半场呢是欧美在打，啊，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传福音 always 是跟仇敌在征战，所以他说欧美呢上半场赢了还输了，输了7-2输了。怎么说7-2输了呢？我们世界的人口70亿，只有20亿的基督徒，所以这一个上半场是7-2，我们输了，输给仇敌了。那表示还有50亿的人是接着我们下半场要把它抢回来。那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以色列这个国家降生，诞生了，复国了。所以下半场呢，在哪里？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说众海岛啊，东方的众海岛啊。所以华人为什么一直在讲说华人是接最后一棒，这个福音要传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许多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一个心智，他们就说不为福音死算不了基督徒。所以有很多17岁到25岁这一段年龄层的弟兄啊，特别是弟兄，他们很多人他们就是到中东去打工，其实他们是在传福音，啊，这是一个福音的走向。我们知道我们的那个真的是就是已经在那个最后的那一个波旬，好像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圣经的预言其实只剩下 3.8 正在 fulfill 当中啊。所以过去我们常常受西方的影响，我们以为传福音一定要这样子，一定要建教会，一定要，我跟你们讲，现在很多的职场教会他们没有建筑物，他们就是在他们的职场，啊，在职场里面建立教会。所以我们不需要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会堂我们才叫传福音，或是我们才叫建立教会啊。主说只要我们所谓的教会就是一群呼召出来的人，就是教会。那幕后神有很奇妙的新的策略，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是我们看马太福音，他讲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英文来讲他说 all nation，我们过去我们传福音就是 one on one 一个 传一个，我们在得灵魂，但是在末后下半场的时候，神是要做得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我举一些见证，1980年以前，你知道乌干达在罗旺达的上面，因为我女儿现在在罗旺达，所以我对乌干达那个地理位置很清楚。乌干达本来在1980年以前，这个国家联合国他们已经出来了那个一个报告说，这个国家不久就要整个国家灭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暴政，阿米暴政嘛，种族屠杀，还有饥荒，还有艾滋病，就说他们这个国家自然而然就很快的就会从这个世界消失。可是神有一对乌干达的一个牧者，他叫穆约翰牧师，他给他做了一个梦，就在梦里面他要他呼召所有的教会牧师，不管是只要是基督徒，一起来为他的国家祷告。所以这个穆约翰牧师他就邀请所有的牧者起来禁食祷告，为他们的这一块土地认罪悔改。花了几年时间，结果这个国家有很大的转变。后来红十字会联合国他们就跑到这个乌干达去，他们去看到底在他们的国家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整个国家转化了，因为神自己医治了他们的艾滋病整个下降，他们的经济整个起来了。在2012年，他们在庆祝从英国独立50周年的时候，他们的总统叫穆塞维尼他带领全国在一个公开的一个体育场里面认罪悔改， 而且呢他公开承认自己的罪，一个总统，所以这个国家整个转化了，整个 不一样了。那南非的总统哈啊朱马哈，他前几天他也在有一个行动，他就是祷告，在公共的场所祷告，他求神赦免洗净人们的罪，在主耶稣二次再来。再讲一个更近的啊，就是台湾那个台东。如果是你们 从台湾出来的、香港、中国大陆应该都还蛮熟的。台东其实我们台湾讲它是后山，花莲跟台东是后山，是一个资源、很缺乏的一个比较落后的一个乡镇，一个县市、但是自从台东县长信主以后，他开始参加教会的联合祷告会，所以每一次教会界如果说要举办联合的祷告会，他们县政府就出来说我们跟你们合办。所以这个县长他出来参加祷告会，你想他下面的人不跟着出来吗？整个台东有一个很大的转化，他们呢现在讲台东是全台湾最美的地方，他们有温泉，他们 有海、有海有山，然后他们现在有热气球，所以全世界的全世界的人都跑到那边去玩那个热气球，做热气球，所以整个就带动了整个乡镇的复苏，他们的经济。这就是神的策略，当时在上掌权的，当一个上面的人他信主了以后，就带下整个不一样。过去我们都说啊，我们从下面啊，我们接触的那些弱势的，是我们要爱他们，要传福音给他们。但是现在幕后的神的策略是从上面，是整个国家啊。如果是中国的弟兄姐妹，你们注意，很可能明年啊。我们现在正在祷告这件事情，明年天安门会有一个公开的大敬拜，敬拜神啊！现在正在做，已经开始在接触中央的那个，我们拭目以待，也为这个事情祷告。所以我们看见幕后神真的是在做奇妙的事情。那我们来看，接下来从这些走向，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关键时刻，你们同不同意？同意，对不对？那跟你的旁边讲说，我们正在关键时刻中。好，我们来看神的心意是什么？神造人的心意就是要祝福我们。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但是当亚当犯罪，罪进入那个人类以后，我们就看见土地污被玷污了，人性被败坏了，所以神就开始一系列的一直在寻找一个救赎的人，他可以下手。那我们看见在创世纪里面讲到，当神看见地面的罪充满了地面的时候，他用洪水毁灭这个整片地面，留了挪亚一家，是不是？挪亚一家八口，当他们从方舟走出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们做什么？挪亚就筑了一座坛，献上馨香的活祭。所以当他一献上这个活祭的时候，就摸着了耶和华的心。耶和华怎么说？说我要跟人类立约，用彩虹立约，我不再用洪水来毁灭世界。结果我们看见人类有没有成功？没有成功。接下来又有巴别塔，接下来又有很多的事情一直在发生。但是神的心意就是要救赎， 我们知道神他里面他那个爱，他需要找一个对象，所以他在他找来找去，他就从一个异教徒当中，在一个异教里面生活的一个人叫亚伯兰，他就呼召他，因为亚伯拉罕他愿意被神呼召出来，所以神对他怎么说？神说我要祝福你，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要让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你们说亚伯拉罕几岁出来？他75岁的时候出来，怎么样？他没有，他只带着他的妻子、他的侄儿还有他的财产，但是他没有儿子。神一直说我要让你成为大国。什么是国啊？国的元素是什么？是人嘛，土地嘛。可是神说要给他，他说主啊，那生在我家的这些我买来的这些人就算我的后裔吗？神说不是，神说要从你生的。可是我们看见人常常用，我们会会错神的意。亚伯拉罕当时他因为没有儿子啊，所以他也听不懂神的意思，他要祝福我，我什么都不缺啊，我就缺儿子啊，你不给我儿子，你只说你要让我成为大国，到哪里去啊？所以神最后跟他讲说，只有从你，我们看见撒拉自己自作主张，是不是把他的使女给了亚伯拉罕，生了一个以实玛利，所以现在才会有中东的问题，是不是？所以我们看见，只要从肉体，只要从你自己出来的那个是什么？疑惑万年。所以最后当以实玛利生出来的时候呢，神跟他讲什么？也不是他，要从你跟撒拉，而且把名字都给他了，那个时候他才稍微明白神到底要做什么事情。那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走出来以后，他用什么东西跟神保持那个连接？下一章哈，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他走出来以后，他走到一个地方，他就筑了一座坛。挪亚也是筑坛，是不是？亚伯拉罕他筑坛，他去到他一生当中他筑了4座坛。下一章，好，我们看见他一生当中他在世界，在伯特利，在希伯伦，在耶路撒冷筑了4座坛。那个坛对他，筑祭坛对他有什么呢？每一次我们看圣经，我们好好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每一次亚伯拉罕他筑了坛以后，就神就对他说话，然后甚至他每一次他做错事，亚伯拉罕有没有做错事？有啊，他们这个家族很会撒谎哈，然后就去到哪里就怕死，就把自己太太就送出去了哈。所以你们看，那个是家族的咒诅啊，亚伯拉罕也这样做，以撒也这样做啊。那你看那个雅各偏心，对不对？你看那个他们的家族啊，从以撒开始，两夫妻就对两个双胞胎就是偏心，所以他也家族也传下去就偏心啊，所以才会遭那个约瑟才会被卖嘛。好，我们就看到我们甚至就是这些圣徒，我们的信仰先祖，他们也有软弱的一面，但是神不看这个，神看他有的。所以当他每一次的在筑祭坛的时候，神就带下祝福，神就亲自来跟他立约。我们看什么是祭坛，现在好，祭坛呢就是献祭的地方，祭坛就是吸引神同在的地方，祭坛呢就是以神立约的地方，是倾听神等候神的地方，祭坛是与神和好悔改的地方，祭坛是征战得胜的地方。那我们看怎么样来怎么样来落实这5个层面啊？因为我的时间到了啊，所以我快快的讲。个人，我们祭坛是要从个人开始，所以 弟兄姐妹，他这边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所以弟兄们，我因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好，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筑那个祭坛。我们现在唯一，我们现在在推的呢，就是大家大量的读圣经。我们进到会幕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进到内院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是陈设品，对不对？所以祭坛本身就是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读圣经。我们现在在台湾推每一个人一天十章圣经，啊，一点都不多，弟兄姐妹，你试试看。我算过了，十章圣经，你每天读十章圣经，30分钟到45分钟。你如果整本圣经创世纪50章，你一口气把它读完，只要4个小时。我试过哈，所以你们一定可以做得到。在竹山，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有的认字很慢，他们就用各种办法把它放大，或是把它放在电脑里面，他们就这样子念。就操练读圣经。但是如果为什么我们说十章，你想用创世纪来讲，50章圣经你一天读一章的话，你要一个半月以上你才读完。你读完最后一章，你可能前面的你已经忘了。但是如果你每天读十章的话，你一个礼拜就把5天你就把创世纪读完了。好，那前面讲什么你好清楚，你的问题很容易就被你一直读下去的时候，你前面的问题就被解决了。啊，所以读圣经对我们有益处，而且我们鼓励弟兄姐妹把它念出来。我们用看的，很快的看过去，好像直接进到脑筋。但是我们念出来的时候，你念出来，你经过你的脑筋把它念出来，再吸收回来的时候，不仅你的家充满了神的话，就你的人整个人是 double 的吸收神的话。真的，我们有好多的见证，我一箩筐的读圣经的见证。我快快讲一个，我们有一个姐妹28年抽烟，她没有办法，她所以她每天中午我们有聚会，她一定要跑回家。她说她要回去做饭给她先生吃，其实是他回去抽烟。他说有时候烟瘾来了，2根烟一起抽。这是我们的姐妹说的。他来我家聚会的时候，他说要喷很多香水，然后坐离我远远的，他又怕我闻到那个烟味。但是他因为大量读圣经，神把他改不掉的这个瘾都改掉了。我们有癌症的姐妹，好几个癌症在身上，医生说他只剩3个月的时间。他说：“主啊，我圣经一遍都没读完，我怎么去见你？”他说：“我剩3个月啊，整本圣经1189章，3个月一定可以读得完。”他就把它读完。当他读到诗篇讲说这病不至于死，他知道神医治了他，所以。这个姐妹到现在还活着，还带了好多人信主，啊，她的这是神迹，啊。第二个是讲到关于家庭，啊，我们如果在家庭，弟兄姐妹，你把你的孩子，把你的跟你的spouse 跟你的妻子一起，你不要去训他，你也不用去解经。你们就一起读神的话，圣灵会照着你们能吸收的来教导我们，就读圣经。尤其是前面那个生命记、利未记，我们很多弟兄说读这些地方，这个会读到想撞墙哈。但是如果一起念的话，你一节我一节，很快的你整本圣经就可以念完。这是一个方法。然后有家庭因为筑祭坛，先生10几年的忧郁症不能出去工作，靠太太在外面上班养孩子养家，他走出来了，因为家庭祭坛。还有教会， 当我们大家聚在一起教会主祭坛同心合意的时候，其实那个同工会很快就可以解决的，因为神的话就在你们的当中啊。神给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家庭有不同的呼召，不同的恩膏，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带下不同的恩膏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啊。那我本来是有一个 demonstrate 啊，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所以我请你们两位弟兄过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demonstrate 的话，来，你们这边，你们把它撑起来。我们这个保罗说，我们是以空中掌权的征战，我们看不见的灵界其实是黑暗的，有争竞，有嫉妒，有纷争，有恼怒，有拜偶像，有各种不同的一个权势，在我们的上空看不见的。这不是我说，这圣经说的。但是当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你在个人你有祭坛，你在家里你有祭坛，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把我们的恩膏带下来的时候，你遍地足坛，你这个黑暗空中掌权的，谢谢，全部都突破。这个就是一个足祭坛的。然后我们再好，我们快快的看下去。这些你看到这些，他们都不是弟兄姐妹，他们是教会的牧者、代祷者、长职。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就是去拜访教会，去推开那个黑暗的权势。我们在那里认罪祷告，为这个教会啊，来那个。这是我们现在，然后还有一个城市祭坛也一样。城市祭坛包括像这个是台湾哈，好回去，这个台湾我们就是在中间那个粉红色南投啊，这是，所以我们说南投是台湾的心脏。那心脏如果软弱的时候要怎么样？要多走路，对不对？医生都叫你要多走路。所以我们南投呢，现在教会很会走祷，我们没事我们就到各乡镇去祷告，到制高点去祷告。这是我们的城市祭坛，我们每一个月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众教会连结的一个祷告啊。这就是那个好，然后这个是城市里面，还包括校园，还包括职场啊。这是校园，我们讲的你们的宣教，你们的短宣队帮助了这一群孩子啊。今年我们送走十个年轻人，他们毕业了，我们 commission 他们将做光做盐到他们的大学或是他们的工作场所啊。这十位啊，然后最后我要讲国家很重要，国家祭坛关乎国家的命定。当人们聚集在国家祭坛里面，愿意为国家站在破口认罪悔改，这样子的信心远超过个人、家庭、教会或城市所能完成的。所以我们每年啊，在啊，像这个是去年的，我们有一个在新庄体育馆，有全省17个县有8000人在聚在一起，在那个体育场，我们在那里敬拜，在那里认罪悔改，在那里哭，彼此认罪，各个族群认罪，原住民、汉人一起认罪悔改，彼此饶恕，这代下很不一样的啊。这是差不多8000人哈，所以那样子的。所以我们知道在末后的日子，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更多的起来祷告敬拜认罪悔改啊。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如果弟兄姐妹你们对这个祭坛有问题，有要交通的话，我们等一下聚完会我们可以一起交通。好，谢谢。